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向你举手，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我邀请你荣耀的同在，我们邀请圣灵来触摸我们的心灵，主啊，求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求你的荣耀遮蔽我们，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心灵，祝福我们每位听到的心灵都是结实百倍的好土地。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心田，播撒你话语的种子，主啊，让我们的心田能够结实百倍，继续向我们揭开这属灵的奥秘，让我们认识言语的奥秘，让我们教导我们如何保持正确的宣告，主啊，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天上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主啊，让我们看到天上的法庭，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句句所说的闲话，当审判之日都要被供出来，让我们不轻忽我们的言语，让我们看到我们言语要在天上的法庭被宣告出来，求你将这样的奥秘向我们揭开，开启我们，主，呼求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明白天上法庭的实际，主要帮助我们，因为你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复兴，你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成为你柔美的心腹，你得胜的心腹，求你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除去一切的谎言，除去一切的蒙蔽，使我们成为得胜的有能力的神的儿女，主啊，你的话语使我们成圣，哦，圣灵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也使我们爱你，帮助我们，教我们说话，高摩你仆人的口，施加恩高的教导，主啊，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继续分享如何持守你的祝福。我们讲到了要保持正确的宣告。我在说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一个宣告承认的信仰。在希腊文中，承认的含义就是说同样的话。和谁说同样的话呢？自然是和神说同样的话。这就是承认的希腊文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在内心承认着我们信什么或不信什么，由此就会发出了言语。承认就是证实断言你所相信的，是对你所确知之事的证实，是对你所信奉的真理的亲身见证。亲身见证承认也是一需要用嘴巴来宣告出来的。我们除了神的话，不要承认别的什么，因为承认它的原意就是说同样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和神说同样的话，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是什么情况，我们始终要保持说神所说的话，保持你所说的言语是与神所说的言语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要和经上的话相符，甚至你嘴中所充满的是经上的话，保持你的语言，保持你的思想与神一致。当你高举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思想就进入了你的生命，撒旦终将败下阵去，因为神的话语 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当你的生命和神的话语化合为一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像耶稣那样，是不可征服的，你会拥有耶稣的生命。因为神的话语已经掌管了你的生命，掌管了你的祷告，掌管了你的言谈，掌管了你的思想，进而掌管了你的行为。当你能够如此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勇敢地去面对那些虽然环境上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眼见似乎是和神的话相反的事情，然而你仍然能够张开信心的口宣告神的话语是真实可信的，能够面对环境挑战的时候仍然能够宣告的是与神一致的话语，那么这就是得胜了。哈利路亚。打个比方说，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病痛，甚至是有一些病症，表明了你已经得了某种疾病，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如何呢？你应该大胆地宣告，神已经将这疾病放在了耶稣的身上，因他受的鞭伤使我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使我得平安。所以你就应该奉耶稣的名去斥责魔鬼，没有权利将这疾病放在你身上，奉耶稣名斥责这病症离开你，而不是仅仅是向神来祈求。所以你应该做到这一步，这就证明你已经认识到神的话语的真理了。当你能够相信这一点的时候，那么在面临着病症、面临着病痛的这些挑战你信心的环境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仍然保持正确的宣告，持续的宣告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话语，那时你就能够得着你的医治了。这是以医治为例子，所以我们讲到了如何持守你的祝福，我常常会医治作为一个例子，这个是我们最形象也最容易明白的。倘若你能明白了关于医治的真理，如何得到你的医治，那么你也能够明白如何得到从神的话语来的所有的祝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学会持守正确的宣告，因为我们是属天皇族的，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耶稣家族的人，所以我们应当有耶稣家族的皇族的语言，那就是与神说相同的话，与神的话语保持一致的语言，而不是环境胁迫你所说的负面的话语。那么为什么正确的宣告，也就是承认有这么大的能力呢？因为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上帝的话，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也就意味着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将他的生命放在他的话语中，所以他的话语是又真又活的，像灵一样，也就是圣灵也在神的话语中运行，所以神的话语是非常有能力的。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也就意味着出于神的话语，经上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每一句从神来的话语 每一句经上的话语都是有能力的，哈利路亚。所以为什么我们宣告神的话语，说和神同样的话语是如此的有能力，这就是原因。另外一点，圣经上在创世纪也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是如何创造的呢？乃是用他的话语。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天地就是如此被创造，神说就有，说有就有，所以神用话语来创造天地。当你承认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你与神的话语保持一致的时候，当你说神的话语怎么说你也怎么说的时候，就是释放那一股曾经创造天地的大能，也就是创造天地使物变有的力量。那么为何神的话语如此的有全能呢？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神的话之所以有全能，是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神。在这里面你看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也是神的话语。所以汉语翻译成道，原文是 word， 也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道就是神，神的话语就是神，所以它非常的，神的话语非常的有能力。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万物是借着神的话语而被创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神的话语而造的。所以你看到神的话语是多么的有全能。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讲到了耶稣，耶稣就是神之道，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也就是说常用他的话语来托住万有，万有都伏在神的话语之下。哈利路亚。可见神的话语是多么的有能力，是因为神将他自己的话和他自己绑定在一起，深深的相连，甚至如同耶稣所说的，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将他的生命也放进他的话语中，神使他自己成为他话语的一部分。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神的话语是如此的有全能。通过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不仅是住在他的话语中，而且神也是他话语的后盾，你无法将神与神的话相分离。神透过他口中的话语创造诸天地，使无变有，并且神还留心保守他的话语，使之句句都应验，句句都成就，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没有一句落空的。哈利路亚。耶利米书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所以你看到上帝的话语代表着上帝，倘若你不信上帝的话语，就等于你不信说这话的神。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决定了一切。当你深信神的话语怎么说你也怎么相信的时候，当你能够说与神的话语一致的 言语的时候，那么你就开始进入得胜，对你而言就没有什么不可能了。常常有人跟我说，我无法饶恕，我活在苦毒里面，我就是做不到饶恕。你已经被魔鬼欺骗了，因为神的话语告诉你说你要饶恕，那就意味着你可以做到。倘若神说了，你就能做到，做不到就是谎言。当你深信不疑的时候，对神的话语深信不疑的时候，你就能做到饶恕了。哈利路亚，这是信心帮助你。信心就是信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决定了一切。希望你能够牢牢地记在心里，你对神的话语是什么态度？是深信不疑呢，还是有一些的疑惑在心中？还是你只信你能够信的？这都反映了你对神话语的态度。神喜悦那些全心相信他的话语的，因他的话语恐惧战惊的人。哈利路亚。所以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定是一个相信神的话语，依靠神的话语，并且深信神话语的能力，并将神的话语宣告出来的基督徒。那样的基督徒呢，就能够照着神的话语而行。可悲的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有多数的基督徒只是单纯的爱慕神的话语，仅仅是说他相信神的话语，但是却很少大胆的去宣告，去承认神的话语，并且付上相应的行动。这样的基督徒呢，在教会里占多数，这样就等于是在基督徒最需要信心的时候却失丧了信心。信心必须要有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活不出一个丰盛得胜的生命，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嘴巴去正确的宣告，也没有去正确的行动，甚至说没有正确的相信。所以信就必须说出来，一定要保持正确的宣告。哈利路亚。承认就是用口去说出你心里所相信的事儿，所以承认它也是一个信心的动作。承认是与神保持一颗心意相同的心，从而说出神所说的话，用甚至用神的话语来宣告。所以承认就是认同上帝的话语，承认是表达内在信心的信心之举。哈利路亚。罗马书十章第八节，罗马书十章第八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原文是 The word of faith which we preach, The word of faith which we preach, 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就是我们所传的信心之道，不能翻译成信主的道，因为原文是信心之道。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所传的是信心之道。什么叫信心之道呢？前面他就说了，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心之道。所以信心之道，就信心之道的奥秘就孕育在这里面了，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保罗已经揭开了一个奥秘，告诉我们什么是信心之道。信心之道必须要存在于你的口里，存在于你的心里。那么如何让信心之道存在你的口里和心里呢？ 那你就必须要有正确的相信，与神的话语对齐，用神的话语更新你的心思，这叫在你心里。那么如何能够让信心之道在你口里呢？那么你就需要宣告与神的话语一致的话语，宣告神的话语怎么说我就怎么宣告，这就是正确的承认，也是将信心之道存在你口里的唯一方式。所以你看保罗的这个经文呢，他揭开了信心之道的奥秘。当我们口里奉耶稣的名说出心中所信的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么就会发生非常强大的果效，就仿佛上帝亲自说要有光。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出我们心中所信的神的话语的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创造性的神迹，神的话语就会在我们生命中发生功效，在黑暗的地方开出光来，使我们的人生经历神创造的大能，经历神创造天地的大能运行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的大能。因着你正确的相信和正确的宣告，就会被释放出来。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想经历圣灵的大能，你必须要保持正确的相信，保持正确的宣告，那么你的人生不会缺少圣灵大能的运行。很多人他经历不到神的大能，就是因为他有错误的相信，他有错误的宣告。创世纪一章三节，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造成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我们再来思想玛利亚的见证。我们知道玛利亚是童贞女，当天使向的加百列向的显现说你所生的儿子要成为神的圣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知道他还没有过门啊，他还是一个童贞女。言外之意，神要在他生命中行一个史无变有的神迹，一个超自然的孕育方式要在玛利亚的腹中诞生，这事对人来讲是非常的不可能。但面对在人看来的不可能，玛利亚凭着信心说什么呢？你看他所说的非常重要。玛利亚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使女身上，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使女身上。玛利亚所说的话就是一个史无变有的话，一个信心的话。虽然他看到在人是不可能的，但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使女身上，说明他相信神是史无变有的神。后来我们看到果然耶稣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感孕而生，在他还没有过门的时候就已经孕育了耶稣。哈利路亚。所以耶稣是以超自然的圣灵感孕的方式出生的，神借着玛利亚行了一个史无变有的神迹，是因为玛利亚有正确的相信，也有正确的宣告。圣经特别记载了他是怎么宣告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效法玛利亚，抓住神的每一个应许，如同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所说的话。这也预表着神在圣经中也向我们说了许多的应许，甚至很多的应许有的家人会觉得就好像是史无变有的，是不可思议的，就好像像玛利亚听到我还没有过门就能够生孩子这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吗？然而神的话语每一句在基督里都是阿们的，都是要发生在你身上。所以我们要效法玛利亚，抓住神的每一个应许，向任何临到我们的不可能宣告， 情愿照神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情愿照神你的话成就在仆人身上。当你这样来持续的宣告，持续的相信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经历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真实。你会看到神的话语是如此的有能力，你会看到圣灵的大能是如此的浩大临到你，哈利路亚，你就会经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如此的充满创造力，充满着生机和能力。在我们所面临的任何的困境，神的话语都已经预备了我们所需要的，使我们能够驶过前方的不可能之桥。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担心，也不要忧虑，更不要恐惧，因为神是他话语的后盾，神说了就会照着行。圣经说神说了岂不照着行吗？神会留意保守他的话语，神的话语永远不会失败。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承认与神的话语一致的真理，说神的话语，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怎么相信，勇往直前。那么你会经历神的话语永远不会让你失望，你会经历等候神的人永不见羞愧。哈利路亚，赞美主。真实的信心是确确实实存在着，信心的存在就如物质的存在是一样的，虽然我们眼不能见耳不能听，然而信心的存在是如此的真实，超越眼见。属灵的事物如同物质界的事物是一样的，都是非常真实。如果你想经历这份真实，你就必须要学会正确的相信，正确的宣告，而且要持续做正确的事情，也就意味着你要持续的正确相信，持续的正确宣告。有的家人说，那我也正确相信了，我也正确宣告，但我发现他们并没有持续的做，可能三两天是这样的，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我发现他又开始负面的话语，他又开始负面的思想。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只要你一开始负面的宣告，你就是摧毁前面你所正确相信的建造。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总是经历不到神话语的真实的原因，他没有持续的去做。我们要常常去宣告神的话语，去承认神的话语，让自己熟悉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培养自己养成一个好习惯，常常宣告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丰丰满满的充满我们的心，以至于满意到一个地步，从我们的口中自然的涌流出来，以至于我们三句离不开本行，一开口就容易有神的话语涌出，那就说明了你已经持续的在做正确的事了。那样你就开始常常会经历信心使无变有的大能，常常开始经历神的话语是如此的真实，又真又活的临到你，常常经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神的恩典。你会开始经历我们的神是多么的又真又活的一位神。所以你可以观察，很多基督徒之所以很难经历到神，很难经历到神话语的大能，他们生命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很少用嘴去正确的宣告，更别说持续的宣告神的话语。他们所宣告的都是环境逼迫他们说的话语，这也反映了他们思想中也没有正确的相信。所以这样的基督徒呢，是很难经历神话语的真实的，更何谈经历神的真实。可悲的是，教会里面多数是这样的基督徒，所以我们需要悔改，需要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更新和改变。我们要开始学习如何正确的相信，正确的宣告。 来学习如何常常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话语的大能，以至于如同使徒行传的教会，神话语的大能如同家常便饭一样的临到我们。哈利路亚。末后的教会要大于先前的教会，荣耀要超乎以往的教会，所以我们必然能够经历到神正在这个时代在呼召我们来经历又真又活的神，经历他话语的大能，就看你如何来回应神了。好，另一方面呢，这也像地上的法庭，我现在给你做个比方，现在我们就讲到了这个法庭。另一方面，这也像地上的法庭，有原告，有被告，有辩护律师和法官。天上的法庭也是如此的啊，我以地上的法庭来比喻天上的法庭，来思想这样的画面。撒旦是原告，信徒呢就是被告，你我都是被告，而主耶稣呢，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也就是我们的辩护律师，打个比方啊。那法官自然就是天父了。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供词，就像这个地上警察抓住罪犯的时候说你可以保持沉默，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供词。地上的法官很重视话语的重要性，天上的法官也是如此，灵界的规律是一致的，所以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供词。将来会有很多信徒后悔，我在地上怎么那么轻易发言，怎么那么多言多语，怎么说了那么多废话，他就到了天上就开始后悔了。因为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你看到了没有，耶稣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到那一天，很多的家人就会后悔，我为什么要说这些没用的话语，这些话语都要供出来，你就后悔了。所以我们最好是今天活在地上，我们就要小心我们宣告的每一句话，言语真的非常重要。要认识天上有一个法庭，我希望你把这个画面常常刻画在脑海里，看到天上的法庭，撒旦就是那个控告方，我们就是原告我们就是被告，撒旦在等着我们说错话，好抓住我们的话语来控告我们。如果我们的话常常是消极的，那么我们的辩护律师耶稣基督他也无法为我们做有力的辩护，因为我们的辩护律师耶稣是信实的，他也不能说我们没说过这些负面话。所以在圣经中也讲到了这个原则，箴言书六章二节，箴言书六章二节，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看到了吗？神说我们会被我们口中的言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魔鬼他一直在等候我们露出马脚，抓住我们的小辫子，也就是我们口中的负面话语。魔鬼会用这些负面话语来将我们缠住，如同捉住一般，使我们无法逃脱。当我们说消极的话语，魔鬼就会抓住这些话语来控告我们。因为撒旦他的名字也叫做控告者，在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解释了撒旦的名字。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说，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说谁呢？就是说撒旦就是那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所以他的名也是控告者，他在不断的昼夜的等候你说出负面的话语、消极的话语、疑惑的话语，好捉住你， 耶稣是你的辩护律师，但他是一个信实的辩护律师。撒旦一定会在主面前说他就是这样说的，耶稣也不能说他没有说。所以你如何能使自己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呢？那么你需要让你的辩护律师有足够的有力的证词能够被释放出来，而这证词是从你的嘴发出的，所以你不能够说那些负面的话语、消极的话语。比如说当你说你做不到的时候，就在这一刻你已经失败了。当你说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就在这一刻疑惑不信就会立刻膨胀，像一个野兽一般就抓住了你。也许你还没有意识到，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你是受自己言语的管辖。当你说你自己会失败的时候，失败就捆住了你。当你说惧怕的时候，惧怕就像锁链缠住你。这就是神的话语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时刻思想，在天上确实有一个天上的法庭，耶稣每一天在为我们辩护，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而撒旦也是昼夜不息的在控告我们。如果你的口常常说的都是消极的话语，那么撒旦会怎样说，你就心里就应该有这个画面。他肯定就会说，你看你的儿女他就是这样说的，他就是这样说的。神是信实的，耶稣他也不能说你没有说，这就导致主也很难为你有力的辩护。所以我们一定要配合好耶稣，配合好我们的辩护律师，一定要说神所说的话。经上记着说，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与神说一致的话语，这就是承认的意思。所以希伯来书屡次强调我们要做正确的承认，要和神说同样的事。因为希伯来书的一个主题思想，就是想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天上有一个法庭。所以我们务必要配合好我们的辩护律师，我们的大祭司耶稣，说和他说的话一致的话语，那么你就能永远胜诉。哈利路亚。在天上的法庭，无论魔鬼怎么控告你，都永远胜诉，因为你说的话和耶稣保持一致，和你的辩护律师保持一致，那么你没有输的道理，如同地上的法庭一样。辩护律师和这个原告所说的话都是保持一致的，都是非常有力的证词，那么他是没有失败的道理。哈利路亚。所以圣经早就给我们记载了你应该怎样说，一切有力的证词都在圣经上，你只要说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说，那么永远你在天上的法庭都是胜诉的。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最好的辩护律师。哈利路亚。我们也都知道启示录的那个经文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但是你要认识这个所见证的道，它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口中所宣告出来的神的话语，所表达出来的神的话语。也就是说你的口要说出与神的话语保持一致的话语，这就是你所见证的道，就使你能够胜过撒旦。你所见证的道，一方面是你生命中所见证的，另一方面也是你口所见证的，你所宣告的道。因为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心里，在你口里。哈利路亚。神的话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要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是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所告诉我们的。你口所宣告的是什么道呢？现在每位家人来思想一下，每一天我们口中所宣告的是什么道？是消极的呢？是咒诅的呢？是负面的呢？是不信的呢？还是疑惑的？还是恐惧的道？是什么样的道呢？我们要扪心思问，而且要常常扪心自问，常常审查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是否是和神的话语保持一致，是否说了神让你说的话。你口中所见证的道非常关键，它直接决定了你天上的法庭的诉讼是否能够胜诉。 要知道耶稣在天上一直是为我们辩护的，我们需要给耶稣提供足够的有力证词，给耶稣提供好的证据，这样我们的主才能更好的为你辩护。可悲的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常常是给魔鬼提供有力证词的，使魔鬼得着许多的证据来控告他，因为他每一天所说的话就是在给魔鬼输送证词，并且他还喜欢持续的说那些负面消极的话语，以至于撒旦想歇班都歇不成。撒旦他不断的在神面前控告，持续控告说，你听你的儿女就是这样说，他现在还在说，他一天说了很多次。当他这样控告的时候，耶稣也不能说他没有说，甚至耶稣如果这样说，可能还没说完你就又开始说了。所以主不会这样说的，主是信实。这样的基督徒是失败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常常被软弱、被仇敌的掳掠所捆绑，是因为他的口常常所宣告的都是负面的证词。你要记住，你所说的话都是天堂法庭的呈堂供词，我希望你能够记住这一点。你对自己说，我所说的话都将成为天上法庭的呈堂供词。每次你想宣告负面话语的时候，先宣告一下这句话，说我所说的话都将成为天堂法庭的呈堂供词，那么这会帮助你少说许多不该说的话。哈利路亚。所以你一定要谨慎自守，守住你的舌头，不要让你的话语定你为有罪。马太福音12章36节到37节，马太福音12章36节到37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你看这话说的非常的形象的在描写天堂法庭的审判程序，你的话要供出来，你在地上说的话，因为要凭你的话来定你是有义还是有罪。所以你看到你的话语就是天堂法庭的呈堂供词，我希望你能常常来宣告这个话语，好来提醒你自己，不要轻易的说一些没有用的话语。要知道你认为没有用的话语将来都要句句被供出来，还要凭你说认为的这些无用的话语定你是有罪还是无罪。所以这也意味着什么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不仅仅是主的事，也不仅仅是魔鬼的事，更多的是人自己的事，人自己才是要负首要责任的。我希望你一定要认识这个真理。很多人一犯错误就是说魔鬼怎么样怎么样，或者就是这都是主的事我不用管，这都是极端的错误的思想。你知道当夏娃犯错的时候，神首先追查的是亚当的责任，神首先追查的不是魔鬼的责任，是人自己的责任。因为神的次序就是这样，人需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任。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一个权柄，什么权柄呢？就是自由选择，他可以为他的正确选择得福，也可以为他的错误选择遭祸，这是一个自由选择的权柄，非常大的权柄。而权柄会带来责任，权柄会带来审判，权柄不是那么容易来背负的。我告诉你，大权柄代表着大的责任和大的审判。所以你看到人需要为自己所做的来负责任，因为人有自己的自由选择， 人的选择才是关键。有的人要么怨神，有的人要么怨鬼。总而言之，你要认识到一点，你才是要负首要责任。其实在属灵的领域，我告诉你，你记好，我认为基督徒自己的选择和行动占了80%，而魔鬼的迷惑最多只是占20%。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一点，不要总是一说就是都是魔鬼，你太高抬魔鬼了，神根本就不喜欢你这样说。神给我们的话，你在圣经中从旧约到新约强调的就是悔改之道，他不是让魔鬼悔改的，是让你悔改的。如果都是魔鬼的责任，神就不需要让你悔改。为什么神总是说的就是你呢？是因为人，为什么神的话总是要说是人悔改呢？是因为我们人占首要责任。所以认识这个真理的人是有福的，他会开始面对现实，开始纠正自己，那么得胜就会临到他。总是把什么都推到魔鬼那里，你永远长不大，因为事实不是这样的。举个例子，比如有的人总是张口闭口就说我累死了，我饿死了，我渴死了，我烦死了，我恨死了，怎么怎么。总而言之，他张口闭口就是咒诅自己的嘴啊，咒诅自己的生命，他让他的口成了一个敞开的坟墓，这样肯定就会有死亡阴间的权势进来。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人就容易生病，甚至容易经历死亡。我们需要悔改。邪灵为什么会进来？是因为你自己邀请他进来的，你占80%，魔鬼只能占20%。总是因为我们有错误的行动、错误的宣告啊，我们导致我们被魔鬼攻击。所以我们要首先来悔改，堵住破口，魔鬼就无法来攻击我们了。我们需要取消我们口中所宣告的负面话语，开始做正确的、持续的宣告，持续的正确宣告神的话语，并且不禁止我们的口不出恶言，不说这些负面的话语，那么我们会得享生命的美福。哈利路亚。撒母耳下12:14，撒母耳下12:14，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你看圣经特别记载了这些经文，大卫和88犯了淫乱罪，然后神纠察大卫的时候，大卫虽然认了罪，神赦免了没有赦免了，但神在这里又告诉他，只是你行了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就是撒旦大得亵渎的机会。亵渎谁呢？怎么个亵渎法？肯定吗？你可以思想，天上的法庭，魔鬼可找到了一个控告大卫的权柄啊，把柄说，大卫不是你所受膏的君王吗？他不是合你心意的人吗？你看他居然杀了别人的丈夫，玷污了人家的妻子。我相信耶稣肯定也会为大卫辩护说，他已经认罪悔改了，我的宝血洗净他的罪。但是撒旦他得着这样一个亵渎的机会，他就不断的在神面前控告大卫确实做了这事，大卫确实做了这事。耶稣也不能说他没有做，但是因着神的赦免，因为我们认罪的时候神就赦免，否则大卫这次就死了，因为他的责任大，他所担当的审判也大，他是君王，他做了这事必要死，但是神因着他的悔改赦免了他，死罪可免，但你看到了活罪是难逃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使仇敌得了大得亵渎的机会，后来你看到他的所生的孩子就死了。那么这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只是你行这事，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我们自己是当事人，我们占有主要的责任，就如同车辆 发生了碰撞事故，总要划分这个责任，谁全赔谁不用赔，谁赔的多谁赔的少，必须要有一个事故责任的划分。所以天上法庭的审判也是如此，当事人是占主要责任的。所以这里神说，只是你行了这事，虽然你错了，你也认罪了，你也悔改了，甚至你的悔改的眼泪把床榻都飘起来了，是真实的悔改。倘若是假悔改，神根本就不会赦免他，但大卫是真实的悔改，所以神赦免了他的死罪，但活罪难逃。所以你看到大卫为这个孩子也是禁食祷告了七天七夜，跪在地上不吃不喝，披麻蒙灰的悔改，但他的孩子还是死了，这就是活罪。大卫也承受了很大的打击，包括后来他的家族开始不断的出现乱伦，也是因为他与拔示巴所犯的这个罪行所带来的活罪。为什么呢？因为仇敌撒旦得着了亵渎的机会。每一次我们在神面前犯了大罪的话，你都是给魔鬼得着亵渎的机会，他会不断的在神面前控告你。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要远离所有的恶行。也看到事故划分，不要总是说都是魔鬼引诱我的，但你可以选择我不受他的诱惑。所以这个理由根本就不是理由。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悔改的时候，要有大卫的心态度。是什么态度？唯独我犯了这罪，单单得罪你，单单得罪神。他大卫没有说是魔鬼诱惑我的，当然魔鬼会诱惑他，魔鬼会诱惑每一个人，但大卫知道说这些是没有用的，事实上是我自己选择要和他发生这种罪恶。所以大卫说，我犯罪单单得罪了神。我再次提醒你，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自己才是当事人，不要推卸责任，犯罪了向神认罪，撕裂心肠的悔改，不要总是说啊都是魔鬼诱惑我的，没有用，你那是一个虚假的悔改，只会让你进入更糟糕的境地。我们要在神面前撕裂心肠的悔改，主啊，是我错了，我犯了这罪，我单单得罪了你，我愿意悔改，那么你就会为神服气。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真理，千万不要再像很多活在失败里软弱里的基督徒那样。你发现他们的特点就是啊，都是别人的错，都是魔鬼的错啊，都是神的错，甚至神你不听我的祷告，神我感受不到你的爱，你不爱我，所以我就软弱，我就远离你，因为你没有让我感受到。所以这样的基督徒，他们活在谎言里，住在虚谎之下，非常可悲的。你需要认识神的真理，你自己才是当事人，你需要来真实的悔改，不要给魔鬼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就需要信靠神的话语，就是信靠上帝。如果你想建立对神的信心，那么你就要首先建立对神话语的信心，你要站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之上。当你不相信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是不相信神；当你相信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非常乐意的将神的话语宣告出来。有的人说我信神的话语，但是他嘴上不说，你还不是真正的相信，因为真相信是要有行动的，行动才能使信心被激活，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雅各书说的非常清楚。有的人就虽然说哎，我知道雅各书说了，可是你有没有行动呢？你知道也没有用啊，心动不如行动，你必须要说出来，信就要说出来，你要把神的话语说出来，你才证明你是相信神话语的人。而对神话语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一切。所以一个真实的相信神话语的人，他必须要说出来，而且他要持续的宣告，说明他对神的话语是尊荣的态度， 那么神会使神的话语在他生命中变得真实。另外一点呢，你也要知道错误的言语、错误的宣告也是具有能力的，只是毁灭的能力。错误的言语就是承认失败，承认撒旦的霸权。很多人说什么叫承认撒旦的霸权呢？你知道当你谈论魔鬼如何捆绑你，魔鬼如何攻击你，如何使你疾病缠身，如何使你软弱，你这就是在荣耀魔鬼，就是在承认撒旦的霸权。那么这样的宣告就是失败错误的宣告。我发现这样的错误宣告的基督徒占多数，起码是我所遇见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他们并不认识真理。每当你承认你的软弱和疾病的时候，每当你承认你的恐惧和失败的时候，你就是在公开的宣告神的话靠不住，神没有成就他的应许。其实你是在荣耀你的仇敌，荣耀魔鬼。这样的宣告是错误的宣告，而这样的错误宣告会使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因为这样的错误宣告在属灵的领域，就仿佛你是在无意识的向灵界宣告神使我失败，神的话靠不住，神不足以保护我。有人说我没这样说，但是在灵界其实你的表现就是在释放这个信号。所以很多信徒的宣告都是在荣耀撒旦的，他们总是在谈论魔鬼怎么怎么伤害他，啊，魔鬼怎么怎么厉害。这样的宣告会渐渐的腐蚀我们里面得胜的生命，破坏我们里面的信心，以至于我们更容易被魔鬼捆绑，不得释放。当你承认撒旦的能力的时候，就会大大的捆住你的手脚，使你不得成功，也使仇敌得到机会，利用恐惧，利用软弱，利用巫术来挟制你，来笼罩你。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感觉我好像穿上一个袍子，我好像被什么罩住了，感觉很无力很沉重。那么你应该先醒察的是你的言语是否被魔鬼抓住了亵渎的机会，往往都是这样的。但如果你能够大胆的信心满满的去宣告神的话语，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宣告，宣告耶稣的宝血，宣告天父的保守，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的一切都大，那么你就很容易从撒旦的邪恶影响中得释放。哈利路亚。每一次只要你错误的来宣告，错误的去，因为错误的宣告就是错误的承认嘛，宣告就等于承认。每一次你错误的承认你的疑虑、你的恐惧、你的失败的时候，你就是在承认撒旦。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负面的，会拦阻圣灵在你里面的运行，拦阻神的恩典的临到。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记载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因耶稣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虑，背负我们的痛苦等等。也就是说神的话语已经告诉我们得医治，然而很多的基督徒遇到疾病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宣告神的话语，他们宣告的是我的病，我的病怎么怎么疼痛，这个症状怎么样怎么样，总是在宣告的就是病症，并没有宣告因耶稣受的鞭伤使我得医治。所以他们没有以神的话语做根基，而是以自然症状为根基，这就导致于他们所建造的如同沙土建造的，很快在面临着仇敌的攻击的时候，他们就土崩瓦解，失败的一塌糊涂。只要你的口还在固执的宣告你的软弱、你的疾病和你的疼痛，你就永远无法摆脱他们。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家人会找很多的属灵的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来为他 做信心医治的祷告，当你发现果效甚微，甚至就算好了很快又复发了，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的根基就是建造在沙土上，他活在一个错误的宣告、错误的相信里面，他没有一个正确的根基。而仇敌又不是死的，他还会时刻回来攻击你，用疾病，那样的话呢，很容易他所建造的一切又被摧毁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如何保持在正确的相信、正确的宣告里，唯有那才是正确的根基。所以你不能够以神的，不能够以症状为你的根基，你要以神的话语为你的根基。只要你还在宣告着你的罪、宣告着你的软弱、宣告着你的疾病、宣告着你的失败，那么你就是在你生命中铸造了一个失败、软弱、疾病的坚固营垒。同理，基督徒的任何的领域都是如此的。实际上，我们都会不自觉地承认着我们心里所相信的。当我们在谈论我们所求之事的时候，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甚至没有听到，也没有感觉到，但只要我们不断地来谈论它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仿佛已经得着了。所以，当你不断地承认疾病的时候，宣告你的病症的时候，实际上你就会，你是在相信疾病过于相信神的话语，你是在相信病症过于相信神的医治。你口里所承认的其实就是你心里所相信的。有人说我信神的话，但你的表现没有说明你是信的，你所宣告的没有表现出来你是信的。马太福音12章34节，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不要自欺欺人。如果你嘴里所宣告的都是负面的、消极的话，说明你就没有相信嘛。因为你心里所充满的，你的口就会流露出来。常常在我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经历到神的大能流进他的身体里，感受到圣灵触摸了他的身体，然后我停止祷告。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发现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信徒，他会说什么呢？千万要记得再为我持续的祷告，我的病很重的，好多年了。所以一听到这样的话语，我就知道事情不会好了，事情不会顺利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的话语实际上等于废除了我刚才所做的信心祷告。不是我能够使你得医治，是神的话语使你得医治，是神的真理使你得自由，是你自己的信心救了你。耶稣也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很多基督徒屡次的找很多的神的仆人为他祷告，最终没有起色的原因就在这里。人家前面刚祷告完，到后面几句话语又摧毁了神的仆人的祷告。所以当你说这些负面的话语在灵界，你是在承认你怀疑神的话语，承认神的话语没有功效。所以圣经对于这样的信徒都没有意义。不要小看这样的事情，在灵界里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很多时候同样的道理，比如说很多的基督徒家长找神的仆人祷告为他的孩子我也经常为神的儿女们祝福，有的就非常蒙福，但有的发现怎么祷告祝福都没有起色。为什么？我发现他们的家长有问题。为什么呢？你前脚为他祝福完了，祝福这个孩子多么多么的好，后面你就听到他开始去斥责、去咒骂这个孩子，等于立刻就摧毁了我口中的祝福。也就是说前面我建造他，后面他就拆毁了。这在灵界里是真实发生的，所以以至于他找再多人祷告都没有用，因为人家再祝福的速度都没有他拆毁的速度快。你知道负面的话语带来极大的破坏，很 很快的就能拆毁前方这些荣耀的建造。建房子是困难的，但是拆房子很容易的，在底下放一个炮弹，啪一下子整栋不管多高的楼都塌了，知道吗？建个房子一砖一瓦的很不容易，可是你想拆的是很容易的。你见过拆房子和造房子，你说谁快，谁更有效率？所以你知道这个负面的话语是非常有杀伤力的。不要找了很多人为你祝福，为你的孩子祝福，结果你又总是嘴巴上去咒诅，去咒骂，去说一些负面的话语，那么没有用的。你的这些举动会直接拆毁前方所有的建造。不要轻看这个拆毁的力量，负面的宣告，错误的宣告有极大的毁灭的能力。这是灵界的法则，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圣经要屡次强调，你想要得享美福，就要禁止口不出恶言。你看见神的话说的非常的清楚，神知道想得享美福的话就不要拆毁就行了，因为神是建造的神，你不要拆毁就好了，就那么简单。就像婚姻生活也是这样，很多年的建造都能毁于几句话，是不是这样？所以不要去说那些没有用的话语，哪怕不说话都可以，但不要说出来，一旦说出来它就会释放极大的毁灭能力。不管神的仆人怎么祝福，但你可以用一句话去废除神仆人的话语，因为拆毁就是这么容易，建造是困难的。所以当我们开始承认软弱，承认失败，承认魔鬼的能力，承认疾病的时候，这样做就等于是废除了祷告的功效，废除了祝福的功效。当我们的话语和神的话语相违背的时候，就会极大的拦阻上帝的祝福。打个比方，我还是以这个疾病，因为我们讲这个主题以疾病来讲的话是比较让人能够好理解。比如说如果疾病正在威胁着你的身体，病症在你身体上你能够感受到，但你不要去承认它，你不要说出来，要承认的是神的话语，要宣告因耶稣受的鞭伤使我得医治，说神所说的话，承认神的话语，不要承认你的疾病，不要承认你的病痛，不要说医生说我怎么怎么着。有的人说那你这样不是很怪吗？我们就是奇怪的，我们就是超自然的，所以外邦人会认为我们奇怪，但是我们会得着我们所宣告的。你是想要得着医治呢，还是想要得着别人的一个夸奖呢？所以要权衡利弊。我们可以活得奇怪，但是我们只要活得得胜，最终人家会羡慕你的，人家会问你怎么得医治。哈利路亚。所以倘若你不断的就是宣告啊，这个病怎么痛啊，病症如何呀，那么疾病就会占上风，撒旦就会占上风，因为疾病是从魔鬼来的。你要认识到你的身体的感觉在神的国度中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唯有信心在神的国度中是最大的财富。在灵界里面，你知道每当你承认病痛，承认软弱，承认失败，承认恐惧等等，就好像是在签收从撒旦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快递包裹。那你不要指望魔鬼会给你什么好快递包裹，我们每一天都会收到从魔鬼来的快递包裹，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收到，但只要不签收就可以了，他还会原路返回的。什么叫签收？就是用口去宣告，地上是用笔签字啊，我们都签过快递，但在灵界里是用口来签快递的，你不签收你就不会收到。只要你用口一宣告，哎呀我就是这样的，魔鬼怎么怎么欺负我，怎么怎么让我失败，我就是软弱的，我就是失败的，我就是有病的，那么你就是签收了一个又一个从撒旦来的快递，而且你已经签名了。 那么你必须会收到从魔鬼来的快递，这在灵界是非常真实的，每一天都在发生。所以要谨慎，魔鬼会给我们送快递，但是我们拒签就行了。我虽然，比如说我虽然这一阶段确实感受到软弱了，感受到有一些事情很打击我，甚至有一些疾病，但我不去用嘴去宣告它就行了，我不去承认它就行了。我承认的是神的话语，我加倍的宣告神的话，神的话关于我这个环境说了什么，我加倍的宣告，我持续的宣告，那么你就等于是没有，你就是拒签了从撒旦来的所有包裹，而你会从开始收到从天堂来的快递。因为每一当你宣告神的话语，你就是在签收从天堂来的包裹。你是想签收从天堂来的包裹，还是想签收从地狱来的包裹，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所有的坏事情都是从魔鬼来的，疾病啊，咒诅啊，软弱啊，失败啊，掳掠了等等，这都是从魔鬼来的。一切的美善是从众光之父那来的。如果你想要能够更多的收到从天堂来的快递，从阿爸父来的快递，那么你每一天要持续的宣告更多神的话语。你知道我就喜欢用神的话语来宣告祷告，甚至我一宣告起神的话语都可以滔滔不绝。那么我每一天就能领受签收许多来自天堂的包裹，因为在灵界里这就是这样。如果你的口中常常宣告的是和神的话语保持一致的，甚至你天天宣告的是神的应许、神的话语，那你每一天都能从天堂签收很多的快递。哈利路亚，这是真实的。为什么要从魔鬼那里签收快递呢？魔鬼不会给你任何一个好东西的，放心。想要好美好的祝福，你就要签收从天堂来的快递，千万拒绝从魔鬼来的任何快递。即便是你的身体感觉已经证实了这个快递已经到我这儿了，但只要你不签收就能退回。也就意味着你只要不用嘴承认那些负面的话语，这些环境逼你说的话语，你不说就是了。只要你不说出口，你就没有签收，并且你应该以此为动力开始加倍的宣告神的话语，宣告与神的话语一致的话语，以至于天堂的快递来取代魔鬼的快递。哈利路亚。基督徒如果能把握住这个原则的话，他的生活会非常的美好，也会丰盛、得胜、兴盛。哈利路亚。真理就是这么简单，就看你做不做了，这是真实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在灵界里面，我们是用舌头来签快递，不是用手。生死是在舌头的权下，因为神知道每一天你都会收到从要么从天堂，要么从地狱，要么从神，要么从魔鬼来的快递。收什么快递很关键。你是用舌头来签收这些快递，思想这个画面，使它刻画在你的心板上。所以千万不要去宣告那些错误的宣告。当你越多承认自己的软弱和失败的时候，你就加增了你的软弱和失败。你也不要常常向人去讲述你的疾病，因为当你讲述你疾病或者麻烦苦恼的时候，其实你也只是在见证撒旦多么有能力来困扰你，多么有能力欺负你。你其实所做的是在荣耀你的仇敌，说他有能力把疾病加给你。其实我发现这些人他有一个特色呢，是因为他们想要喜欢从人那里获取怜悯，获取同情。因为每一天有很多人来咨询我很多的问题，有的时候我表现的会非常的严厉，不代表我没有爱心，因为我知道他只是想从我这里获得怜悯，但我的怜悯并不能够帮助你，我的同情也不能帮助你。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认识人的怜悯解决不了你的病痛。所以我会教导他神的真理， 作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的责任不是同情病痛之人，我们的责任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大功，我们已经得到权柄来胜过疾病，所以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来命令，来斥责那些病痛远离。我们要行使耶稣得胜的权柄，也帮助信徒们来行使这得胜的权柄。你只是陪他哭一哭流流眼泪那是没有用的，你需要真实的去帮助他，神的话语告诉他，让他明白真理。当你明白真理的时候，这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哈利路亚。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说得很清楚，耶稣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撒旦，践踏蛇和蝎子，就是撒旦和一切污鬼邪灵，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这也是我经常宣告的话语，因为这个话语有极大的应许，凡是从某给来的这些东西都无法害我，断没有什么能害你。哈利路亚。疾病也好，咒诅也好，巫术也好，都不能害我。所以当你持续的认识神的话语，宣告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你会开始行走在神的话语中，你会开始行走在得胜里，开始经历神话语的大能。哈利路亚。你所承认的话语，也就是你所宣告的话语，也能够表明你的信心的程度。当信徒们总是在承认他们的软弱，他们的失败，这不是谦卑，这是在承认他们做不到的事情，那么他们必然就会降低自己的标准，以至于他们降低到他们所承认他们所宣告的标准。所以你就知道他口中的话就缠住了他。上节课我们特别讲了说，你口中的话，你所宣告的话，能够为你的人生指明方向，甚至能够驾驭着你进入前方的道路。所以你口中的话语会引领你进入到一个要么是正确的人生航向，要么是一个错误的人生航向。当我们尊荣神的话语，心口合一的宣告神的话语，持续的宣告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怎么宣告，那么我们就是把生命的方向盘交给了耶稣，因为耶稣就是神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开始了一个信心的得胜的旅程。哈利路亚。那么失败、被掳掠、软弱就会开始被终结，因为你已经用你的口中的话导航了你的生命，进入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你生命的方向盘已经交给了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话。哈利路亚，赞美主。好，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如果说了很多负面话语的家人，这个时刻需要来向神悔改。很少经历神话语的真实的，也需要悔改。我们在哪个环节错失了？也开始奉耶稣名来撤销 撤销你说过的负面的话语，奉耶稣名撤销就能撤销了。宣告，宣告祷告，奉耶稣名撤销，当你悔改以后你可以撤销了。奉耶稣名撤销我曾经说过的，
说这些负面话语
可以具体的说出来，比如说咒诅自己死啊，软弱失败啊，疾病啊等等，你说的消极话语现在开始撤销，说赦免我们，说赦免我们在无知的时候说的这些消极话语，以至于给魔鬼大得亵渎的机会，以至于给仇敌抓住了控告我们的小辫子，说说向你悔改，你的宝血再一次接近我，你的宝血回答仇敌的控告，奉耶稣的名来祷告，来撤销，哈利路亚，杀了 key 了，拉巴拉巴西，撒基到主要奉耶稣名撤销我所说的这些负面话语，是无效的，哈利路亚。包括你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儿女、对你的配偶所说的这些消极负面的话语，现在开始撤销。特别是对你儿女的这些话语，必须要撤销。沙拉哈拉布西里乌卡拉布西，山德勒希拉巴拉布沙拉巴鲁，主要赦免我们的罪，主，因为我们无知的情况下所做的。主要你保险来洁净，奉耶稣的名，主要我撤销这些负面话语，包括对我的家人的、对我的儿女、对我的配偶，主要所说的消极负面话语，奉耶稣的名撤销，奉耶稣的名撤销，主要耶稣的名大过一切，主要我奉耶稣的名撤销这些话语，无效，无效，废除，废除，奉耶稣的名，无法对我的家人、对我所爱的人产生负面的影响力，奉耶稣的名，我释放他们脱离这些负面的影响力，奉耶稣的名，我也释放自己脱离这些负面话语对我的影响力。呼沙拉卡拉布西里贝布山德拉哈拉拉巴西曼蒂里哈拉，宣告祷告，哈利路亚，沙拉布拉西拉哈拉布西里吼拉巴西三巴拉巴西的哈拉巴库巴拉哈西哈提拉哈西的哈拉巴西伊卡拉巴松巴拉伊塔拉呼沙哈拉巴西的。呼哈拉巴西的哈拉布拉巴西的罗曼德黑罗库拉巴西的。每位家人开口祷告，在你的房间里面开始来祷告，圣灵来开启你说了哪些负面话语，不要觉得你说了就说了，你现在有机会，不要等到天堂了你再说，现在就是你来撤销的时刻，耶稣的宝血要洗净你的罪，沙巴卡拉巴向主来认你的罪，来悔改，哈利路亚，沙拉巴乌拉巴西，沙拉巴乌拉巴西。当这些话语在地上撤销悔改的时候，天堂上将来你不会再供出来了，因为耶稣的宝血会永远的抹去它。哈利路亚，沙基拉哈拉布西里布哈拉布西，曼迪里哈拉布西里布。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洁净我。我口中这些闲言碎语，甚至是消极负面论断批评闲言碎语，主都求你的宝血先来洗净，哦，主啊，你的宝血来洁净，回答仇敌的控告，奉耶稣的沙基拉巴拉巴西嘿巴拉巴拉布西，特别是我在怒气中说的话，主求你赦免，因为我在怒气中我说的话语我自己都无法负责任，主我们自己都很后悔，主啊，求你赦免，耶稣的宝血来洁净，废除这些负面话语，这些怒气的话语，嘿巴拉巴拉布，这些如刀子刺入人心的话语，主啊，求你来赦免，你的宝血来洁净我的口，奉耶稣名撤销这些话语，沙克拉巴拉布西，嘿巴拉布西，神的嘿。向主来悔改，向主来宣告。提玛拉玛拉巴西的巴拉布西拉布，伊拉巴拉布西的巴拉布西，嘿巴拉布，乌卡拉布西拉布。Jesus.沙拉巴拉布巴拉巴西，山德勒希拉巴西， 求主现在来更新你的思想，把撒旦的谎言通通除去。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经历神话语的大能，如果你觉得好像神离你很遥远，你很少经历神的真实，现在向神来悔改，求主现在把这个谎言，把这个旧皮带，把来自仇敌的蒙蔽从你的思想中现在清除出去，奉耶稣的名，把手放在自己的头上来斥责，奉耶稣的名斥责这个谎言，斥责这个蒙蔽离开你，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沙卡拉巴西呼沙拉巴巴西曼吉里哈拉巴耶巴巴拉巴西耶巴拉巴巴沙拉巴巴西的东西耶巴拉巴巴马沙拉希耶巴拉巴巴巴拉巴巴Jesus, Jesus, Jesus, you Lord.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话语如此的有能力，谢谢你将你的生命放在你的话语中，谢谢你的话语如此有能力的领导我们，你的话语句句都要应验，你的话语句句都带着能力，哦，你的话语创造诸天，真的让我们开始不断的宣告你的话语，让我们口中所宣告的与你的话语是保持一致的，帮助我们养成这样的好的习惯，赦免我们口中所说的负面消极的话语，论断的话语，没有爱心的话语，主啊，闲言碎语，求耶稣的宝血现在完全的洗净，奉耶稣名我们也撤销我们所说的消极负面的话语，奉耶稣的名我们也释放自己脱离这些负面话语带给我们的影响，主啊，也奉耶稣名释放我的家人，我所爱的人，我的儿女脱离这些我负面话语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奉耶稣的名主啊，我宣告你的宝血回答仇敌的控告，我宣告神你的保护，我宣告神你的祝福，我宣告神你的真实，我宣告你话语的大能要通在我们生命中，然后行在我们生命中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每位听到的家人要开始经历神话语的真实，经历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一切的罩子，一切的帕子，一切的蒙蔽，一切的谎言，奉耶稣的名现在离开我们每位听到的家人，从他的思想中离开，奉耶稣的名旧皮带离开，主要感谢你给我们新皮带，感谢你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来与你的话语对齐，哈利路亚，圣灵啊，我们需要你，引领我们进入到一切真理里面，让我们活在真理的亮光里面，让我们的口开始积极的宣告，每一天都宣告，持续的宣告神的话语，宣告正确的宣告，主要帮助我们禁止我们的口不出恶言，兴起我们成为得胜者，兴起我们成为复兴的器皿，兴起我们进入那美好得胜荣耀兴盛的基督徒生活，这本是你的心意，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啊，愿你的旨意通行到我们生命中，让我每一天收到从天堂来的快递，奉耶稣的名我拒绝从魔鬼来的快递，我拒绝禁止我的口不出恶言，撒旦休想将他的快递塞给我，不要，奉耶稣的名，阿爸父，我每天要收到从你来的快递，哈利路亚， 赞美你，称颂你，哈利路亚。帮助我养成这样美好的习惯，然后每天宣告的都是你的话语。赞美你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Thank you, Father.